好，哎，我们接着这个他名，这个在第六回向名随顺平等善根，随向就是这样的一个平等善根。所以这个善根，我们如果以那个五根五力，那这个根就不是我们一般的那个善而已啊。那五善根、五根五力，这个善必须要是什么？是顺向菩提分法的，才叫五根五力啊。所以我们现在顺向平等的这样的善根，是不是就五根啊？能产生这样的一个就随顺平等善根的这样的回向。你看，那真根既成啊，十方众生皆我本性，性缘成就，不思众生啊，名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。这里面，我们既然能在一一处上身亲，就是地中各个身亲净因啊，能随顺一切诸法，对吧？一切处啊，皆顺向真如平等啊。那既然是你能有这个基础，再过来这个平等会落到哪里？落到众生上。一旦落到众生上，就会产生什么功德？不施众生，不会不度众生，就有这种作用了。因为你要不度众，你要度众生，要找个理由。你第一个，我们要知道众生为何这种众生的这个真相啊。第一个，要知道众生为何众生，我们才能度众生，而且我们还能什么广度一切众生，都必须要找到适当的理由。好，那这个才啊，真根既成啊，具有这份真如平等的智慧的人。现在就啊，十方众生皆我本性，那是不是就找到平等了？前面的平等现在落到这里，平等把这个平等一转到哪里？转到众生那边去了。所以这时候我们对众生就会有因为这样的平等意产生的这种平等啊，就会有一种恒顺众生，而且会富贵贫贱平等。为什么？法性平等。所以这个平等意能有往这边导引，就是说我们能由这个平等观众生，所以众生平等，我们利益众生态度平等，是不是这样？因为你要给一个平等，所以该以怎么样对待就怎么对待。这个平等不是一条线的平等，是为因缘差别的平等。而这个平等，平等在真如平等，缘起有没有差别？有。所以才会怎么样？不是那个一味平等啊，见到贪的还是平，就是还是讲见到贪的啊，见到嗔的，见到痴的，却都是一味对待。是一味那一份平等心对待，它对应的那个差别是不同，否则的话这就不平等了。有很多平等是平头点的平等，而不是从它的体性上去平等。所以那十方众生皆我本性，这个里面要稍微留意一下。那一切众生都是我，那不是大我去了，是不是就会产生这种问题啊？这个我觉得这个点啊，要留意，要留意。啊，心佛众生无差别，那弄到老半天变成神我、犯我的这个思想会跑到这里来。这没弄出来，修了老半天变上帝哦。我不当变上帝，我生一切犯法，你信不信就跑到这里来了？哎。这个解错的话就会出现这种问题。 皆我本性。但我们唯识不是讲众生个个有八识，那我们要平等以后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就变成你我都平等，那我的债你还啊。嗯，当我们在做这种佛法的思维的时候，也不能脱离现实哦，否则的话你道理讲得高超啊，我们都平等，我才不跟你平等了啊，我赚我的钱，你亏你的债，平等。如果我亏钱你赚钱，这个我可以跟你平等，但现在是我赚钱你亏钱，这个时候不能平等。嗯，谁跟你平啊？啊，你不平等，你平看看啊，你平到现在还是众生啊。所以我们只能从法性平等，对不对？所以法性平等，性缘成就。那我们从这个法性这个平等角度来看啊，这个众生是不是都有佛性？我也是因佛性而成佛，是不是？佛性周遍一切，周遍众生的一切处，我亦周遍一切处，是不是？我性本平等，所以十方众生皆我本性，并不是一切众生都是我。那这个就产生那个外道的神我思想了，是一切众生都一样，都具有这一份如来真性啊，都是有这种佛性。所以说既然是如此，我既从众生而得度，一切众生也都可以跟我一样得度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在度化众生的时候，同时我能广观无尽众生，且在众生当中我看到众生性平等，他只是在那里造作起不同的分别啊，他会有现出种种法界之差别，其实一切唯心所造，是不是？那还有另外一面，我现在看到的众生相是哪些众生？其实这些众生无非也是我现在这所有众生相，是不是也是我的相？是不是？所以你要知道，当我们在度化众生的时候，这个当下很多是在度自己哦，不是吗？比如说我现在在说，哎呀，我就谆谆教诲，我当师长的要教你，说不定你是趁现在来的视线的，那我教我度谁？度我看到的你，你是把我当众生在度，我也把你当众生在度，你是视线啊，我把它当真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我度谁？我就度我认为的这样的众生来度化他，这是我的亲所缘啊。所以我要不要度掉他？我今天看到他是这种众生相，是不是我的本身也投入进去？有没有？有。所以我在度化众生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同时在度化自己？是啊，好，以佛来看，众生皆有佛性。我们看到的众生各个差别都是颠倒相，这样我们也是颠倒。所以我们处在这个世间，会感应的五浊恶世。哎，所以我们众生在看佛，也把佛看成众生啊，因为他就是这样烦恼相。他就是看到这一杯水，他也把它看成是这样的。啊，农学这样的一个状态，因为他的心境就是现这个业报啊，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说，一切众生唯心所造，变迁他的所有的根生世间，他的生命流转向出来。但发觉这不就是在这里，就像我们今天讲说，很多人呢、啊、带入那种虚拟的进去啊，每个人做个梦，嗯、以那个游乐场所，就每个人躺在那里，带着那个境界啊，就躺啊，然后老板只是管，反正就是这个电脑在做嘛，啊，我就收钱嘛，啊，其实他们各做各的梦啊，都在躺在我这里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在那想啊，哎，你看每个人看到鬼片啊，有的人看到喜剧片，哎，啊，就躺在那里。 老板有时候刚刚有时候吓死了，这个要稍微叫醒来。其他的反正他都躺在这里，他进入他的虚拟世界。但所有虚拟世界无非是这个电脑出来的，啊，一心唯心所造，而且各造各的梦啊，这样不就这样吗？所以其实他本性是一样，那同时从外在一切众生本性跟我平等，我是依这样的一个真如本性而成佛，众生也跟我一样，所以众生没有高于我，没有低于我，为什么？只是因为颠倒，就其本性跟我平等。哎，好，那再过来，我见其众生无非是我心生众生相，那我就必须要用种种善巧，不管是对治的还是如何，我要度这个众生，我既度外众生也度内众生，是不是这样？是啊，哎，所以信缘成就，好，所以不失众生，所以你能不住度众生吗？当你有众生相的时候，从圆满处来讲，就是你不圆满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同时能看到众生是这样的颠倒，但我同时看到众生颠倒，但也看到众生本质清净。但如果我现在看到众生这样苦恼，但我不能看到众生本质清净的时候，那是不是我自己本身也掉入那个境里面？我是不是该度？所以我就是我以度化众生，既是我度化众生整本身当下是自利利他的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所以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，我的法，我修在这个阶位，我修的是这个，即一切法，离一切相，啊，唯即与离二无所着，啊，即一切法，离一切相，那即跟离二无所着，这个即是什么？这个即并不是由能即所即，所以这个即字啊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的即字啊，要弄懂啊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是色跟空相即吗？没有，是色本身它缘起，所以就空了，不是有一个空法跟色法相即。一相即，因为空隔成两个，不是，是缘起当体是空义啊。所以离呢，是不是离一切法？因为它当体不可得，我离这一份执着，没有法好离啊。它在一切法当体空啊，即一切法，所以这个空义是在一切法处。那我离的是那份妄想，所以我说空是空其虚妄妄想，不是吗？空其它本来不存在的自性嘛，这个都是当体的事，对不对？所以讲即讲离是方便让你误入，它没有即跟离啊。所以我们讲讲不即不离，要给一个理由。你看看不即不离，你都即跟离喽，对不对？我们不即不离，即啦、啊。你当你讲不急不离，是不是急在那个法上讲不急不离？急的 啊，那你又说不急不离，你又在乎不啊，不是又离了、啊、所以你讲不急不离是急的又离，这样吗？听懂？你们常讲不急不离的，不取不舍的，是不是都到这样那边讲不取不舍，都取这跟舍，是吧？这个尽在那里，不要取舍，取啦、啊，那这一点没看到以后又说不急不离要不哦，那不是舍，你讲不急不离是不哦，是舍，你讲不急不离急于这个法就急了哦，所以既是取既是舍，既是急是离哦，是吧？这又没看清楚，你就继续下去，你根本就狗咬尾巴了，跳不出来，知见未清净了，是吧？这个观念很重要，因为走到细微处就开始处处陷阱，处处陷阱，一不小心咚掉下去，那就在自己就做不急不离的梦， 啊，明明即跟离啊，他在说他不即不离啊，就这样不即不离，一直即跟离。他这不即不离，说不落两边，他就一直在两边。你说这样修下去，到何年何月才有个头出头？不可能，因为他把不即不离拿来即离，那不是很麻烦啊？他是执着要的哦，执着要的，那下一个要出来就没用了。对，这个不急不离是那个真精神，是要你离这个，你是要离两边嘛。这个药本来是要治你这个病，结果你现在主要病是来自哪里？执着药来的。你现在主要病因是因为执着药。我要这下一次同样的药来，叫你不急不离，他又把你下次再跟他讲不急不离，那不增加他的病情吗？因为他的病就是因为执着不急不离，你下次再跟他讲不急不离，那不是在跟增加他的执着。所以临执有如虚迷，也不执空如戒之虚，就是这个，那变得没药了。恶无所着，所以这个恶无所着必须要顺向这个道理。他现在就是说，他既然能在一切法的修学当中，不管是度化众生啊，升观广行，他必须恶无所着，明真如相回向，啊，依安住在真如，因为真如本身是恶无所着的，哎，越来越趋近实相，所以这一条路里面，不管是自度度人啊，都是一直在圆融这个道理，它是一条路的，所以。升观广行，如果没有升观广行，广不来。如果没有广行，你如何借这个广行当中来淬炼你的那种缘起智慧？它广行是六度，六度才能圆满你的那个波折。好，再过来，真得所如啊，十方无碍啊。十方无碍，名无复脱啊，无复解脱回向啊，啊，真得所如啊，就是说能如，能真的如其所如，啊，就无碍。因为真如无碍啊，所以我们是在这一点上稍微。我们本来是妄想颠倒才形成这个轮回世间。当我们开始越来越趋向如的时候，那个解脱分是不是越来越出来？是不是会这样一直出来？所以所有的解脱道、菩萨道是不是都是站在一个点上，怎么样相应真如？那现在就看你的速度快不快。而这个速度也不是你不断往外求，其实在比如何回头入流。那你们会不会觉得整个修行的路都是往这边走？持戒、修定、修慧都往里头，念佛往里头，那戒禁观心往里头，一切都往里头。为什么？往里头才能往外头。因为里头根深外世间是里头出来的，所以你的方便必须往里头，要入流。这个根源没有，你就一切枝末里面绕啊，它那个造作是根源有问题，你是无止无尽，所以你必须往里头。所以六根当中寻其一根入流往所。所以十方无碍，无复解脱。其实我们要讲的时候啊，到后头无复无脱，是不是无复解脱无妨？你讲说无复解脱，但有些众生他会在解脱跟附着当中又分，那真正的无复解脱是也这一层要跳开来。刚才讲说度化众生灭除度相啊，那远离诸离，所以连解脱也离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无复。 性德圆成，法界亮灭，名法界无量回向。哦，我前面一开头讲说，性德圆成，这不是成佛喽？这一定要注意，这个东西是也不是，怎么样？心佛众生无差别，有没有差别？有，我说没，总会没差别。但就本质有没有差别？没有。所以性德圆成，法界亮灭，这个是在这个道理上不断回向的时候，往这边趋向的时候，这份性德啊，如来性真如性越来越圆成啊，越来越具足。所以法界亮灭啊，这个法界我们不是会有这种，因为它是随因缘而起显现无量法界差别嘛，但法界是不是一统？跟我们前面讲的啊，一真无为啊，哎，所以性德圆成，法界亮灭啊，所以这个法界的亮灭啊，就是说我能安住其总相。为什么性德？啊，所以这个亮灭啊，就是说那种分别啊。泯除掉了，泯除掉了啊！所以性德圆成，法界亮灭啊！这个这个亮变成，其实法界亮灭不是把差别全部泯除，是那个落入差别的执取心啊灭了，懂吗？跟那个我们是当讲说亮都灭了以后，浑然一体。那浑然一体的话，那所有差别就不见了，不是这样。法界亮灭，其实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啊，有时候会有点偏重，但它这个偏重不离互相相即的。比如说我在讲，就是说，当我现在在看大家，我如果着重它的差别，好，这样好了，如果大冰块小冰块，其实我是不是都知道冰块是水出来的，但我着重冰块的差别，我说哎呦，这个冰怎么这个样子，这个冰怎么那样子，是不是？那所以我会多分别它的差别，是不是？我大冰小冰这个样子的冰，但我如果要着重它的共相，说这些冰哎呀都是水，是不是我将差别相汇到一个共同处，我也可以都是水，竟然有这么多差别相，这两者有没有完全隔离？没有，但着重点会不会不一样？会。所以在某些地方，因为我们在不断应对一些众生的时候，难免会落入什么差别当中。菩萨有时候啊，菩萨因为声闻他比较不积极应对，所以他比较容易安住总相。那菩萨他是不是积极悲心重，所以他会落入别相？但落入别相的话，但这个别相如果练久了，是不是也圆守成总相？因为你如果真总相守的话，你如果别相不做的话，你这个总相难免困守空寂，是偏一边。但菩萨在行一切缘起对应利益的众生，是不是容易掉进去？所以菩萨容易染着，因为他必须面对。但正因为他这样面对，是不是也可以能更加成熟他的法控制？也是这样。所以菩萨在应对当中，他可以同时啊观察一切法相差别，但却也能慢慢成熟，就是你看这个从空出假，越来越成熟，就变成空假不二。哎，名法界无量回向，你看啊，法界亮灭，还那叫名法界无量回向，是不是？哎， 你唯有能泯除一切差别，才能，你唯有看到这个一切法的真实性，才不会在差别当中被迷惑，对不对？正因为你能看清楚，我才能如实如实显现差别，是。当我们自己心有成见，就不容易很客观看一个人，也唯有心无成见，才能如其所如的看这个人，是不是这样？一样啊，哎，阿难，是善男子，尽是清净四十一心，赤诚四种妙缘加行，即以佛觉用为己心。若出未出，犹如钻火，欲燃其目，名为软地啊。前面是不是这样四十位、四十一的、哦？从甘慧地一路上来，实信、实行、实住、实回向，咚，很长。然后赤诚四种妙缘加行，这个加行像我们来讲，有时候想加也加不来。哎，我们是不是像之前有啦？有那个，我以前在高中有一个。他有准备但没加行，因为我们隔天要考试，所以他前一天晚上买的面包，刻薄，很多，然后吃了准备加行，就是那一天打算不睡，对不对？该吃的吃了啊，吃完了就到教室睡，睡了以后他稍微睡怎么想，可是他吃是吃了，没加行，到早上考试前，我们看到说有吃没加行。但我们现在是因为准备熬夜要点养分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熬到最后很饿，你也熬不下去。所以他也你看刻薄啊，提神的面包黄鸡的，结果都吃了，就睡得很饱了。我以为他说我们那时候我们都回去睡，我们在住校，我想说他整天熬夜，没有，我们准备去考试的，看他睡在教室，一路都没醒来。这下我们大家见到他，我们去了他还在睡，你看，吃比我们多，睡比我们多，考试就看他怎么考。哎，我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很难加行，现在是什么？已经前面四十一位有了，现在准备摩拳擦掌啊，一口气登地这样，哎，所以他用以佛觉用为己心，现在就是顺应真，就是顺应佛法，这时候就佛的法，开始懂得依着缘起真如意，开始越来越纯熟，是不是？这时候就前面是不是已经，如果从我们他讲的功德其实很熟，但问题是前面不是圆满，不是后面更圆满，是望我们来讲，他这个前面的这个四十一位其实已经非常殊胜了。但你这样从你就知道，登十地以上乃是成佛，那才是真正圆满。所以这个圆满，这前面四十一的圆满，也不过是作为下一步加行之后进入更广大圆满的一个前资粮呢，这四十一位只是那个前资粮而已。所以我们讲这已经很圆满，是因为你看不到，但走到那里他们才知道说天地何等广大。像我们现在，哎呀，我房子很大，对不对？然后也有看到有钱人啊，那么大，哇，整座山，那个有的那个我不知道，那个整个那个别墅那么大，哎，有钱。像有一次我出国，他说比尔盖茨的房子给你，你都不能拿。为什么？拿的可以用，可是缴税金你缴不起，所以你有机会拿你也不要拿，因为你养不起，那种税金会很多很多，给你都不能要。哎，好，你参观可以，或是你偶尔去参观，让他养你可以，你千万不要养房子，哎，那个不可能，那个税金很可怕的，哎，你养不起。好，很大，再高一点，多大？ 从太空船看，那就更小了；往上看宇宙，更小，连地球都小到没见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处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看很大，没有，这个很小。所以有人因为透过不断修行，心胸放大以后，很多东西就开始不一样，比出来的，好，比出来。但你如果没这个心量，硬要放大心量啊，你没有这种视野，没这种知见，你要放大心量不容易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讲说，前面这样的殊胜，现在上以佛节用为己心。就是更能相定相应地当的对应着、哦、就是说依着佛法、哦、起用、哦、可是这说、啊、若出未出啊，犹如钻火欲燃其木啊，就是说这个时候开始用，对不对？我开始用，但问题是若出未出，就是有作用了，但还没真正如实的展现出来这个广大的功德意，所以就软热了，开始热了，是不是？有些东西我们看还没看到它着火，可是在加强加工用型的时候，是不是开始热？我们开始热，开始热，然后到处来冒烟，冒烟着火，这就是举这个例子吧。好，所以这个欲燃，燃烧的欲燃其木，名为软地，就是热性已经出来。所以在修行当中，你会开始感觉你现在要随时用，不要说你完全就相应，那就正的了嘛。也就是说你在思维，比如说我们对佛法缘起法的道理懂了以后，你发觉进入一切思维，你几乎这个习性自然都会流露到这里去。你这个无常想如果很彻底的话，见什么东西都无常啊，因为这个无常就表现在一切法处嘛。所以这个观念一旦成熟的时候，你都会有那种习性自然看这个。等我们世间人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任何东西就这个颜色，但佛法的智慧当有的时候，他见任何东西都显现这个味道，是不是？你自己会感觉有在用，你有在安住在上，就是以佛节用为己心。可是有时候好像功夫是有在安住，但作用还是不是很强。习性上在观察上是用这种观察，但这个作用力啊怎么样，有点我这个用比喻的，就是有时候一想起来身心很容易急起来放下来，但有时候变渐成又是卡卡的，哎，要刻意的。当然我们现在连我这个境界不是这个境界了，我是比喻，这样大家比较清楚，就是我现在能随时依我所学安住，好，方便比喻。那在我在应用当中越来越流畅，但有时候发觉会卡住，甚至刻意要作意，好，乃至作意出来面对境却融不进去啊，这就是若出未出，也在酝酿，就是将着火不着火，就是热性出来，那份安住法的那个功德意啊，开始慢慢产生它的作用，但还没具足。又以己心以己心成火所旅，若依而非依，如登高地，深入虚空，下有为爱，名为顶地。顶地的时候，就是说世间法走到最顶了，就是他善还有善恶，就是说这时候还可能会掉入恶，叫顶啊。两边你要滚，这边滚那边。所以我们讲，如果以世声闻法讲顶，就是依着佛法的这种力道不断登到，还不是真正的顶啊，是世间要做决定不再落恶道，这个关键到顶，到了顶过去，就算你没正果也不落恶道，对吧？不一定要到正果， 到了顶地一上去，这边还可以凉可，但一旦翻过顶，你不能，你不是说从东边爬过去嘛，对不对？到顶以后，你可能滚东边滚西边，但一旦过了顶，你走到西边，会不会一跌倒滚到东边？你也太会滚，还滚上再滚下，是不是？你那种哪种滚法的啊？对不对？你就往下滚啊，也在。你都已经走上西边了，以后就那跌倒的时候，竟然先往上滚，然后再往下滚，到此顶，啊，就是善恶在这里做决然区分。所以到了顶地之后一过，就算未证果也不多，也不多啊。所以这以己心成佛所履，就是说，是不是就依刚才前面讲，以佛觉用为己心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开始随着火在走，对不对？好，成火所走的。这时候我们在走，是不是要登地啊？要哇登顶。若依非依啊，我是不是还要依着有依，对不对？那有依会不会挂碍？有依就挂碍，你要靠它咯。所以修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现在在修学，是不是要有种种的因缘？但因为一般我们如果修学一直都是用依赖的话，就会出问题了。我们是依着佛法修学舍掉，舍到最后，他虽依着佛法舍掉一些，但太过依赖所谓的这种外向这个佛法的时候，他会挂碍。我们举那个念佛。长久以音声念佛，念到如果没音声，他会惶恐的。如果他在这种持名念佛当中，不能练起那种真实皈依心，而就是要靠音声，所以那拐杖拿习惯了，拐杖一丢，他站不起来。所以当我们在念佛，念到手了，突然没声音的时候，他的心就乱掉了，因为他是靠声音专注的。他必须要靠奶嘴的，奶嘴一拿掉，不知道心就不安了，是不是？若依非依，其实他是不是也依着法？依着法他是不，如果依法实际修，是不是就非依？如果真的依法，是不是真依就不会着相，对不对？真依不会依，但他是依着法而不着相，所以是不是还执着法？不完全是有依靠而舍掉，所以这个他也在舍非依，但切也是不是还在执？所以这个若依非依，如登高地，深入虚空。因为他高地是不是没有？但他是不是还要再踩着？啊，我们一开始爬山是不是要东抓西抓？你走到顶的时候，有的人如果看到周边，你如果爬到那个山顶，就算一小块啊，你会很紧张啊，你怕这一块掉了，哇，这样，哎，那我们现在啊，我们如果睡床，是不是怕滚下床？那你的睡地那就不用了，因为你怎么滚就在地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如果睡神床，那这个神床就不要掉太高，因为滚下来还不会摔太高。如果你神床掉得很高，这个神床就太恐怖了，对不对？尤其那个睡觉一直翻来翻去的那个，我看你还不要睡神床，要睡的话。就是高，就大概一个枕头高，反正滚来滚去，一跌下来，呱，就这样而已。哎，那、啊、如果你掉个那个一二楼那么高的树神床，以你这种睡觉姿态，我看算了，太危险了。也可以睡神床，但要绑着，穿过网子，腿绑起来，怎么滚只会最多会倒掉过来而已，但不会摔死。因为你没那个能耐啊，但有的更厉害，剩睡一条绳的也有啊。 那个能力就是能躺在一条绳上呢，它也不会掉下来，平衡够了嘛，是不是？好，是不是它有一，它也有舍？所以若一非一啊，啊，如登高山，深入虚空，下有为岸，因为有一嘛，所以名为顶地。也就是说，到顶啊，但中间还有一些不能完全脱离的啊。好，再过来，心佛二同，善德中道，名忍世人非怀啊，非出，名为忍地啊。你看哦，其实这个描述都要留意一下。心佛二同，哇，那二同善德中道，也就是说，我的确在这个道理上我融通，我很融通善德中道，如忍世人啊，我还有忍，所以我不会暴怒，但我不会暴怒是不是飞出？但我有没有忍？有忍。但我已经很柔顺了，就我能顺着，但要不要忍？要，就是这个功夫很顺了，顺到怎么样？我这个心完全是欢喜信受，所以像我们念佛念到怎么样？念到法喜充满，那要不要念？要念，还没到念而无念。念而无念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不用刻意啊。当然，如果讲实相，念而无念那是更高的。那我也讲说四相功夫了，有的人到最后自然流畅一直出来，他不需要刻意分心。所以我这里举出就是说，我们心很流畅，就像那个九心柱，也可以用这样比喻啊，专注一去。但这个专注一去里面有，也是有功用行，还要功用。要功用的时候，它就变成，你看，挥怀怀啊，挥怀，它不是要，它挥出了，就是我们如果要讲的话，它也不是那么因为它是忍世人嘛。忍世人挥出啊，就是这一个啊，这个烦恼啊，它不是，它可以忍受，但它还没跳开来，好，还没跳开来，还在跳开哈，就是说，就是如果我们要讲这个道理啊，这个怀啊，就是。挥怀，这个要看站的，如果我们把这个忍怒是针对坏事来讲，就是我没有，我没有怀，我还没怀，我没有怀这一份怨恨呢、应该是这么讲，应该用。我会比较讲说，因为非挥怀啊，就是说我不怀那一份混恨之心，但我的忍辱的这个因缘啊尚未跳开出来，忍辱之心尚未脱离。我会比较偏向就是我这一份我现在在修学啊，我能顺向这个法，但这一份造作力啊，这一份执起心，我还没完全跳开来，我还必须要忍受啊。我这个怀恨之心啊，我没有，但我还未出那个要忍辱的相状，名为忍地。数量消灭，迷觉中道，恶无所目，名啊是第一。你看啊，迷跟觉中道哈，迷觉中道，迷中道，觉中道，这个哈，第一个恶无所目啊，数量消灭，就是所有的差别相啊，在这里泯除。我们讲一下，这个有一点言以道断，心行出灭嘛啊，就是说 我所有这样的修学到纯熟的时候是第一，因为是第一就是还没解脱世间第一，顶是什么？还有善恶的顶。现在是他没有那个轮回的可能，就整个世间的时候他是最低，再过来一转就升到了，就升到了。所以现在变成说他这个所有的差别泯除了啊，觉迷觉中道啊，对中道这个迷跟觉啊二无所目。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迷我们要觉，但我们当迷跟觉对比的时候，是不是还是一种能所的对比？所以他的二无所目，这叫做明示第一哈。好，我们再看阿难，是善男子，以大菩提善德通达，觉通如来，尽佛境界，名欢喜地啊。所以这个解释，我说大家尽佛境界，我、哦、那不是那不就是佛了吗？好，所以我们道理一样哈，就是在相对来讲啊，就像我们在这个在《色大度圣论》里面讲，就是欢喜地啊，他讲由最初啊得能承办自他毅力胜利功能故啊，欢喜。开始承办，所以他就尽佛境界，不是真的圆满哈。我想我们大家也知道，但他初得开始真刚开始初得那一份入的法身啊，啊入法身是不是得一味味的？就是这个味道一样，就是我虽然是小空，但毕竟是空吧。就这个味道里面。就这个意义上已经是跟佛的道理未相同，但我的灯你大灯我小灯是不是可以照破暗？这一点照破暗是一样的，但我那个小灯照小暗，你那个是破大暗，所以你不能说我这个小灯不破暗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能自造他造自觉觉他，这个味道在这时候他开始正式发挥出来了啊，这叫做欢喜地。异性入同，同性异灭啊，名离垢地。其实离垢地啊，最主要是由极远离啊，摄论也由极远离犯戒垢故啊。啊，犯戒垢故，所以他的离垢地最主要是讲啊，异性入同，同性异灭。我们是不是有能所才会造作？所以我将一切的一切入以实，入以真如的时候，这个能犯所犯就消失掉了。如果我同性入同，还有同可得，那是不是又是犯？所以在离垢地讲的犯戒是不是很危险的？就不是光只是我们现象的讲了这个戒法了。这个戒法啊，如果只是停在表象的戒法，其实外道都可以做到，凡夫也可以做到表面的。但如果我们比如说我们讲说我们声闻戒好了，如果从一外相，这个戒法是不是通人天？如果从简单外相，但如果他是顺解脱意的话，那就外道就不能做到了。他就算在苦修，在苦修，他不容易顺八正道的。或者如果你讲说中有很多外相来看的话，外相要照做，其实有些外道他们的要求各方面有些地方就已经胜过了。啊，所以我说声闻法、声闻律必须要有声闻性。声闻的出离心，这个出离心才让这个戒跟外面的戒法不同。那菩提心是不是也如此？那如果以菩萨的那个垢啊，不是就在那个宝积经里面讲，如果有我所，就算你大小等持还是犯戒，就是这个意思了，就这个意思。哎， 这个戒，所以这个戒法必须以这个道理来方便安立。那会不会割离？不会。所以你就算简单的个别戒，它是不是有功德？可是问题，这个戒如果不顺向实相、顺向出离的话，这个戒跟世间戒就没差别。但如果你了解这个戒，为了圆满它细部的戒、枝末的戒，是不是要有？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它就没有后头，所以它不会轻慢维系戒，但它不会停在维系戒，是不是？啊，它为什么不会轻慢维系戒？因为所有维系戒都是为了什么？这不管粗细啊，都是顺向什么这个道理，顺向实相。所以同性异灭，所以那个异同之间，我所不是有一种境界的对比，自体跟境界的对比，构境的构跟境，我们不是不构不境吗？你有这构境的差别，是不是就是不是诸法空相？是不是就染污？这种染污的能所心，是不是又容易引起更粗重的外表的犯戒？是啊，所以叫离垢地。好，我们早上先到此。